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机场讲真相救众生的点滴故事，作者美国旧金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19年8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位在机场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下面交流我在机场讲真相的故事。一、坚持机场讲真相。我是从2014年开始去机场讲真相的，几年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身体宵夜，基本没有停下来过。汽车到达国际机场时，一边走一边请师父加持，发出强大的正念，清理空间场。正念发过后，面带祥和与人打招呼：你是中国大陆来的吧？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什么叫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你退出来了吗？我为什么劝你三退呢？共产党贪腐惊人，人所共知。现在省部级高官已打下440人，科处级以上打下了140万，这还是选择性反腐。中共协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苏联共产党已经解体，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你何必为中共协党背黑锅呢？你一生的事业再成功，银行存款再多，大难来时没有这个命，一切都是白忙。顺天意而为，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等待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你会说，哇，我太幸运了，好人一生平安。这一席话大多能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也有人说，你们搞政治，我不参与政治。我说，东南亚大海啸来之前，人们在沙滩上追逐嬉闹，一位当地的土著人看到远处一道白线，高声呼喊，快上岸，大海啸来了。这时听他话的人生命得救了，不听的被海啸卷走。那你说那个土著人当时是在搞政治吗？法轮功学员揭露邪恶，控告江泽民，不是搞政治，是在制止邪恶迫害无辜民众。有人说，现在中国多好呀，想吃啥有啥，还能出国旅游。我说，古罗马当年是世界上最强帝国，因为它迫害了基督徒，天降4次大瘟疫，毁灭了整个古罗马。江泽民迫害正信，下令对佛法修炼者法轮功学员经济上截断，名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江泽民捆绑了中共邪党，犯下了滔天大罪，上天能不清算他吗？大劫难在后边呢。所以法轮功学员劝你三退，是救人，不是搞政治。有人说，你不爱国，你是卖国贼。我说，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共邪党是西来幽灵，一帮流氓起家，建立了中共政权后就是杀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使中国8000多万人死于非命。他的祖师爷是外国人马克思，死后还要去见马克思，去见外国人，那你是爱国吗？据香港动向杂志披露，中央展开内部调查，结果204名中央委员中竟有187人的直系亲属移居海外欧美国家，比例高达 91%。 我们热爱的是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和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传统文化、神传文化，我们的神州大地。江泽民把我们国家领土割让给俄罗斯100多万平方公里，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卖国贼。有些人说，我知道中共不好，当年在中国遭受迫害才跑到美国来的，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我已经是美国的公民了，现在退不退已经与我无关了。我说，地球在神的眼里就是一个小米粒，你跑到哪个国家都在神目之下，只有脱离党团队才能彻底与他切割，才能保平安。当人听明真相后，立即选择了三退。一天看到四个年轻人在门前说话，我走上前打招呼劝三退，他们不听，我就走了。当我转到烟池时，看到他们围着烟池在吸烟，我又给他们讲，还是不退。到我转到大厅看到他们时，他们说，咱们又见面了。我说，是呀，这就是缘分吧，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见面是好朋友。朋友啊，我真心为你们好，赶快退出协党的党团队，中共协党就要解体了，你们何必为他陪葬呢？出门保平安比啥都重要。四个人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在讲真相中把心用到位，对每位中国人，无论职位高低、富贵贫贱，一样对待，尽量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在讲真相中做到眼勤、手勤、嘴勤、腿勤。眼勤，快速搜索人群中是否有中国人；手勤，清理现场，把横七竖八的手推车快速摆放整齐，给旅客腾出空间，让他们方便搭车，也方便自己近距离讲真相；嘴勤，勤打招呼；腿勤，不停地走动，不落下有缘人。也有些被邪党迷惑了的世人，对大法弟子不理解，所表现出的冷漠、仇视，甚至有人动拳头。有人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卖力，一天给你多少钱？有人说，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几个臭钱吗？滚，汉奸、走狗、卖国贼。每遇到这样的人，心中淡淡一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说，那么也就是说，那么多的高层生命敢于冒着这么大的险恶到三界中来，为了什么？他们是神呢，我们能不救他们吗？他们不是未来得法的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他们敢于来，不就是在证实正法和把希望寄托于这次正法吗？所以我说，我们不能落下他们，我们就是要救度他们，想办法去救他们。尽管他们一时糊涂，或者是长期被这种中共邪党文化造成的观念的变异，不能认识真理，不能够认识真相，我们也要想办法救他们。师父对世人的无量慈悲与博大的胸怀使我流泪了，弟子听您的，救度世人是我们的使命，扎扎实实的用心做好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二，把大法的美好与慈悲留给世人。一天，一个印度的老太太在轮椅上坐着，穿了一件单衣，两臂抱着双肩，冻得身体发抖，两眼望着我。看到她，我赶快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她穿上，并送给了她一份英文真相资料。虽然彼此不能用语言沟通，但是老人的目光充满了感激。有不少人下飞机后，手机没电或没有手机，没法与家人联系。有些在机场停留久了，我就到他身边询问，要帮忙吗？给家人联系了吗？没有手机无法联系， 我说我有本地手机免费使用，并帮他与家人联系上。他们大多说，今天遇上好人了，你真好。我说不是我好，是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然后就给他讲真相，大多数人做了三退，也有把来接他的家人也退了。去年1月28日早上8点左右，我走到机场二号门前，有个机场的手推车是个空车，我就把我肩上背包放在车里面，推着车走到三号门，拎起我的手提包，一看我包下边还有一个蓝色的皮包，小包沉甸甸的，出于好奇打开一看，一捆100美元的现金，足有10000多元。心想丢这么多钱，还不把施主急坏了。我就站在路边等施主来认领，等了一会儿没人认领，就委托一个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当翻译，把钱袋交给了服务台的工作人员。三，明白真相的世人用不同方式表达对大法的敬意。过年期间，我去机场讲真相，看到一个老太太穿着很时尚，我上前打招呼，新年好，是中国大陆来的吗？她说不是，我就离开她，去找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她追上我问有什么事吗？我就给他看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天要清算中共邪党，劝人三退保平安。他说哦，我是香港人，我没加入过。说完他就走了。一会儿他又追上我，送给我个红包，因为送红包是中国新年的习俗，图个喜庆，给人家个面子吧，没有拒绝就收下了。我谢过他之后又去讲真相，等我闲下来时我才打开一看，是100美元，退给本人吧，他早已离开。我把这100元送给了工友之家，用于做真相资料。一个学者模样的人跟我说，法轮功太了不起了，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不畏强暴，冒着生命危险，不论严寒酷暑，风雨交加，坚守19年的讲真相，我佩服你们，你们才是中国人的希望，谢谢你们。四，真相点是修炼的好环境。一天，我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刚开口他就暴跳起来，连爆粗口，很大的嗓门，你给我滚滚滚，然后就大声喊叫，用英语叫来警察。警察来之后就查我的证件，机场许可证。那天我身体宵夜，发着烧，被不明真相的人污骂，警方又找麻烦。那时正是旅客入境高峰，很多人围着看，心里那个苦啊，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救人这么难呢。第二天，机场的安保人员，审批许可证的工作人员，带了一个会说华语的做翻译都来了，对我态度蛮横。他们说，有人不止一次的举报你们收取旅客的赞助费。我说，我们没有收过任何人的赞助费，我们是受诬陷了。你可查一查监控录像，看我们什么时候收受过别人的钱财。而我在几年内在手推车里捡到背包和手提包都交给了你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任凭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第二天就不让去机场了。我就在想，今天这个人当着那么多的人污骂我，搞得我很难堪，面子过不去，为什么感到委屈流泪呢？自己有很重的面子心，怕被人说的心，爱听好听话，不爱听难听话的心，自尊心，维护自我不受伤害的心，虚荣心，正因为有了这些，今天才遇到去你心的表象。为什么说我收别人的赞助费呢？那是我心中还有放不下的利益之心。几年来，心里一直积压了一件事， 我有两家亲戚找我先生借钱，一个借30万，一个借4万。我先生去世后几年过去了，这两家亲戚闭口不谈借钱的事，更别说还了。正念出来时心想，算了，顺其自然吧，给我就要，不给就算。也可能是我先生前世欠他们的，通过这个形式还债了。人心出来时愤愤不平，心想这些人也太差劲儿了，你有困难时我们慷慨相助，人不在了你不还，连个招呼都不打。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我的退休金十多年了协党不给，先生去世，我生活来源的后路都断了。细找自己有放不下利益之心，愤愤不平的妒忌心，又怕吃亏的心，心想人民币贬值到用麻袋装时再还，那我就吃亏大了。为此事搞得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安宁，人念神念相互交织。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就加长时间发正念清理它，使这颗纠结的心平静下来。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你不正好去讲真相吗？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能行吗？不做好能行吗？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哦，机场的工作人员用这种形式来听真相的吧。于是我写了封真相信，信中阐述我们是修炼人，我们信仰的是真善忍，我们只为做好人，却遭到中共协党的无端打压与残酷迫害，17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剥夺了全世界人民的知情权。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已经核实的有4000多人，被活摘器官的难以计数，多少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多少被开除公职，生活无着落。我本人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被酷刑折磨得生不如死，满嘴牙齿打活动，身体被折磨伤残。我们在机场讲真相只是为了救人，在中共协党解体时把好人救下来，不与中共陪葬。信写完后有同修给我翻译成英文，发给了机场给我们批许可证的工作人员。他接到真相信后过了2个月准许我们重返机场。重返机场后再也没有警察来找过我们查看证件，以前1个月内要多次查看许可证和 ID， 现在大厅内也可以讲真相了，环境宽松了，深深体会100%信师信法才能打开局面，才能使更多众生得救，圆融师父要的。正如师父说，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19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愿黄花遍地开，办交工班的修炼体会》，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1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交流的题目是《愿黄花遍地开》。汇报一下这一年多来我自己在办法轮大法交工班过程中修炼的体会，并感恩师父一路对我的慈悲保护。这个交工班是去年的3月份开始的，至今一共办了12个交工班，还办了一个9天班。大部分的交工班是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举办，其中一个班是在市政府的市议会厅举办。这个交工班的特点是年轻人占绝大部分，上班族、受教育程度高的占很大比例。来学工的人很多是硅谷的电脑工程师，还有建筑师、治疗师、医生、投资分析师等，还有公司的经理高管。为了更好地接触到人，面对面讲真相、介绍大法、推广交工班，我采用了发资料的方法，用自己打印的交工班的单章和原有的大法资料一起发。交工班的单章上有每期交工班的信息，大法的资料上有大法的基本真相，这样不能来参加交工班的人也能看到大法的真相。通常我会去图书馆、农贸市场发，有时也去餐厅、商场、公园发，还去过地铁站、学校、寺庙发，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发。大概每个班能发出1000多份、2000多份。修炼状态好、心态好的时候发得很快，感兴趣的人也多，状态不好时就不太好发，人家也不愿意接，状态不好时出去发有时连人都找不到。在办班的过程中，师父的一句法一直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我觉得是师父在教导我怎么样去讲真相救人。我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会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尽量的开口讲，讲练法轮功的好处，讲真善人，讲大法救人的真相。有时讲的过程中看到众生感动到流出眼泪，很多人表示感谢，有的会上来拥抱我，表达听闻到大法的激动，有的说要带全家来学功，甚至有的说他好像一生都在寻找这个。还有学校、公司、一些社团，甚至监狱都希望我们去教功。那是众生心里那份久远的期待被唤醒了，是大法的威德。在办班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救人的效果和自己的修炼很有关系，救人的同时也是修炼心性的过程。几乎每次在开班之前都会遇到考验心性的事情，有时自己过得比较好，有时过得不好。虽然在师父的加持下，几乎每个班来学功的人都不少，但如果考验来时过得好，心性守得好，往往交工班来学功的人会很多，被救度的人会更多。记得有一次遇到考验时，自己明明白白地守住了心性，在同样推广的情况下，来学功的人就特别多，凳子上坐满了人就坐到地上，地上也坐满了人就坐到了门口。我悟到可能是自己心性提高上来了，能接触到更高一层次的众生，接触到更多的众生了。在办班的过程中，我还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体会到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体会到了众生希望被救度的迫切心情。这里举几个例子和大家交流。办第一个班时，我去找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希望他们帮忙登一个免费的广告，但答复是不行。看着价钱不低的广告费，我有点为难，因为我在家照顾小孩不上班，如果每次都付费，我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我默默地回到了车上，在车上坐了半个小时，然后拿出信用卡回到报社去交费登广告。这时报社的老板出来了，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说我受益了，希望更多的人受益。他笑着看着我说，你知道吗？你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说他要免费给我登广告。我很高兴他能这样支持我。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师父在帮我。师父看到了我救人的心和对利益的放下，在一定层次达到了标准，就帮我圆融了这件事情。推广教工班时，我需要一个大的介绍大法的广告牌，但又希望是一个很轻的硬纸板做的，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搬得动的广告牌，但跑了几家商店都没有找到。想自己做，又不知道纸板是什么样的，哪里可以买到。那几天一直在想这事儿。有一天走到了街上，突然眼前有一个人横着从我面前走过，胳膊下夹着两块大纸板，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经过，大纸板就对着我，让我看得清清楚楚，连纸板里面的夹层是什么样的都让我看得清楚了。我一愣，这不就是我要的材料吗？我的心里有些感动，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给我看的，师父什么都知道。巧的是家里刚好有两块同样的硬纸板，所以回家后很快就做出了两块满意的大展板，以后用起来一直很方便。后来有一位新学员阿姨主动来帮忙发真相资料，我教了她几句英文，我们就一起去图书馆门口发。有一天她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被推到我们眼前，很多很多。说了几次后又说，奇怪，这些外国人怎么都被拴在一根绳上，被推到我们面前。这时我意识到可能是他的天目开了，我用自己的理解告诉他，那些人可能都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已经被选择了要救度的人。我们虽然在这里发资料，其实真正救人的事情是师父在做，师父在安排。还有一次，因为订不到图书馆的会议室，我们就去图书馆门口发正念。阿姨说她是新学员，没有正念。我和她交流，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你也是大法弟子，我们一起发吧。发完正念后，他告诉我，他看到正念所到之处，连地上都是烧焦的。哇，烧得又焦又黑。我发正念的感觉比较迟钝，没有什么反应，没想到正念的威力那么强大。同修的话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有一次阿姨同修要照顾孙子不能来，但我已经答应好了两人发的资料，数量很多，一个人发时间上就有压力了，体力上也很累。这时干扰也来了，晚上我看到两个红圈圈，我知道是共产邪灵的干扰，一个是针对小孩的，一个是针对我的。但是那天我太累了，没有发正念清除就睡着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小孩就病了，不能上学，一直咳嗽，我也开始咳嗽，比小孩还要严重，咳得头昏脑胀的，浑身没有力气，还有其他一些症状，连坐都坐不住，只好躺下了。当时心里有一念，今天下午图书馆门口发资料去不了了。躺下后，我就看见自己起来了，站在窗前练功，看着晴朗的蓝天白云，心情很愉快。突然间在睁开眼的时候，看见天空怎么没有阳光了，大白天整个世界变成了昏天黑地的，像晚上一样。我有一种不祥的害怕的感觉，那种无声的黑暗里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我感到是那种可以吞没一切摧毁一切的事情要发生了。我突然意识到大灾难要来了，我不顾一切地冲向孩子的房间，拼命地喊道，快跑快跑，大灾难来了。我绝望地喊着，却发不出声音来，像被抑制住了。同时我也知道跑到哪里都没有用，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微观上来的，但求生的本能却还是想跑，想自救。最后 我从这惊心动魄的恐惧和刻骨铭心的绝望中醒来，发现自己惊魂未定地躺在床上。我庆幸地想，啊，还好万幸，大灾难还没有真正的到来。这时同修的电话来了，我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很严肃很严厉的声音，都这样了，你还不去救人？我又已经赶紧跳起来说，我去，我去，我现在就去。就在这一瞬间，身上所有不正确的状态全部消失。那天下午在图书馆的门口发了很多资料，还有很多的有缘人。后来同修告诉我，那句话不是他讲的，他没有讲过那句话。我又悟到，当我们计划要去救人的时候，师父就把有缘人安排来了。如果那天我不去，这些有缘人就错过机缘了，就打乱师父的安排了。所以师父用这种棒喝的办法把我棒喝去了，而且如果我那天不去，可能还得在家里宵夜宵一整天。今年办班时，为了接触到更多人，我联系了一家常人媒体，是一家24小时的印度电视台，原来是想请记者出来吃饭，和他交朋友，介绍大法，然后请他们在电视上介绍大法，推广教工班。没想到我打通电话说明来意，记者就把电话转到了他老板那里，老板当时就要我把内容传给他。我把大法的网站发给他，并介绍了教工班。大约十分钟后，他告诉我，正在直播你发来的东西。我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过了周末，星期一一大早，老板又来电话，要我马上把介绍大法的视频给他，他要在电视上给我们免费做广告。我原来是想请我们自己的媒体做一个广告视频，请他们播放，所以请他们给我几天时间。没想到视频发过去没多久，他们很快就把教工班的电视广告做出来了。广告很漂亮，同时还把广告放到了脸书上和电视台的应用软件上。我马上打开链接上去看，全都在上面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坐在那里想着眼前发生的事情，心里觉得内疚。其实我去年就想联系他们了，但一直没有行动，拖了一年才联系他们。结果众生已经等不及了，每一步都走在了我的前面。以前我有过懈怠的时候，师父曾经把我的誓约展现给我看，还用声音告诉我完不成誓约的严重后果。这次众生的表现又让我看到了众生等待救度的迫切心情。救人的过程也是我修炼心性的实修过程。我一开始在图书馆门口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总想多发一些，不要错过一个人，发起来有些急，给人感觉有些逼迫别人，图书馆的人也有些不高兴，觉得这样会打扰别人。同修也给我指出这个毛病，我看到这是我身上很不好的党文化表现，这种急躁的、走极端的、一网打尽的心态也是一种魔性的表现，是修炼人要去掉的。我就告诉自己要放松，要平和，要顺其自然。救人时，自己更要像个修炼的人，要有修炼人的心态。我应该相信，如果真的是有缘的人，师父不会让他们错过的。我不一定要每个人都一个不落地发到。以后在图书馆门口发资料讲真相时，我一次次地提醒自己，一次次地归正自己，慢慢地那颗急躁的心有点磨得越来越淡了，表现出来也越来越心平气和，讲话也越来越祥和平和。后来我发现用这种心态去发资料，自己也觉得不那么累了，而且效果也同样很好。我还有一个喜欢抱怨的很不好的心，所以在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定，如果碰到有同修不理解的时候，有指责批评的时候，我要求自己不解释。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不但能守住心性， 还可以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到救人上，所以一年多的交工班做下来，我基本上都是开开心心的做，想到了有好的方法就去做，偶尔听到或碰到一些影响到自己心性的事情，就把它看淡，尽量不往心里去，也不去想会不会没有人来参加交工班，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尽量的去做，虽然辛苦一些，但心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所以做的也很愉快。去年下半年神韵推广开始后，帮忙发资料的阿姨同修要去推广神韵了，我就一个人开开心心的继续做下去，实在忙不过来时，就请身边比较熟的同修帮帮忙，等把有缘人都找来了，交工班办起来了，再请几位同修到交工班上来帮忙交工。这个过程中也学习实践了怎样和其他同修配合好，怎样更好的和同修沟通。我一直提醒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抱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自己要做的，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发现虽然一个人发资料的时候发的数量少了一半，但来学工的人还是很多，来的人数和发资料的数量并不成绝对的正比，关键还是心态。随着一个班一个班的办下来，我能感觉到众生对大法越来越容易接受了，也许不久的将来众生会来寻找大法。如果这个交工班是众多救人项目里的一朵小花，我愿这样的小花遍地开。感谢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感谢大法对众生的救度，感谢师父对我的呵护，谢谢师父。
请听2019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无条件配合》，作者阿拉斯加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首先和大家分享师尊的两段讲法。师尊说，如果你这个地区就一个人，神会帮你把它做成。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出自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阿拉斯加是美国境外的一个州，在加拿大的北部，是美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州，人口却非常稀少，全州总人口70万。冬季它以北极光、滑雪、泡温泉吸引着游客，夏天它也以十多个小时的白昼让游客兴奋得夜不能寐。爬山、钓鱼、打猎、踏冰川，神韵演出的城市安克雷奇是阿拉斯加州最大的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常住人口20几万。今年神韵艺术团首次登陆阿拉斯加，3天演4场演出，场场爆满。原计划是2天3场的演出，在距离演出前还有2个多月的时候，出票率就已达到了60%，于是就又加了一场演出。再没有在商场里做柜台广告，也没有在高速公路做路牌广告的情况下，竟然达到了一票难求。没有师尊的加持，没有众神的帮助，是绝对做不到的。在短短10天的时间里，救度众生的使命感让从没拉过广告的我迈开了腿，张开了口，独立走访了14家企业，最后拉来2个广告赞助。这次神韵艺术团来阿拉斯加演出，由旧金山的同修主办，
剧院合同、广告发布、印刷传单、邮寄传单，他们都做在先了。我作为当地唯一的一名大法弟子，只是全程进行了全力的配合。在过程中，在矛盾中，向内找，提高心性的同时，自己也增长了能力。期间，我被同修们的故事感动着、激励着。我就像神韵节目中的小和尚一样，在与多位同修的合作中，修正自己的同时，也得到了神力和勇气。每每遇到难题时，那真是心有所想，神有所助呀。在神韵推广中，我是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无条件配合的心情，轻松地完成了我该做的。下面我就向师尊和同修汇报一个神奇的例子。一，一路绿灯。演出当天，我把刚刚从信箱里拿到的阿拉斯加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对神韵的褒奖贺信扫描发给了媒体记者，正在商场给褒奖证书选近况。这时协调人打来电话，你在哪里？能否到赞助的饭店装几盒菜？10分钟能到不？按常规，从剧院到饭店单程就需要20多分钟。同修们都在剧院里。巧的是，我在饭店的隔壁商场里，2分钟的车程我就到了饭店，装上菜，开上车，我就开始求师尊加持，求众神开道。我求着一路绿灯，果真是一路绿灯。10分钟真把菜送到了。神韵演出过后，我先后2次尝试同样的距离，从饭店到剧场，有一次用了25分钟，有一次用了19分钟。就连我的家人都说，从那个饭店到剧院，10分钟能到是奇迹，是神奇。二，神韵要来阿拉斯加，弟子向师尊发了配合的愿。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2010年来到阿拉斯加，2014年开始参加手动广播平台往大陆打电话的讲真相活动，今年是首次参与神韵演出的推广活动。当听说神韵要来这里演出的消息，我是又欢喜又诚惶诚恐。欢喜的是，这里的众生终于得到神韵的救度了，比纽约的众生推迟了13年啊。惶恐的是，这里我是唯一的大法弟子，如果自己修得不好，唯德力量不够，影响了神韵的推广，我怎么向师尊交代？如何向这里的众生交代？我向师尊发了愿，我要无条件的配合。我把前来帮忙的同修当成了神的使者，有求必应。尽管来的同修中也会有些许的人心，无论是同修耐心的劝告，还是看似无理的指责，我都虚心向内照，快速一一改正了。通过改变，我领悟了师尊的良苦用心。师尊借同修的口，让我快点提升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救度这一方的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只有心性提高了，才能最大范围的救度这一方的众生啊。三，被动做了协调人，正信正念有威力。早在去年，我就听说神韵有在阿拉斯加演出的计划，在信箱里收到神韵宣传单之后，我才联系了旧金山的同修，问同修我能做什么。他们让我给出宣传单的数量和海报的数量，这些海报和传单到后堆在了我家车库。从来没有接触过神韵宣传的我，面对小山一样的宣传单真是有些发愁。后来外地同修先后来到了这里支援，那时的阿拉斯加真是冰天雪地，路面开起车来很滑。年轻的同修只请了1周的假，70-80岁的老年同修是主力，他们在阿拉斯加停留了20天。什么也不会的我做了协调人， 说起话来当然没有力度，尤其是有时做了瞎指挥，更是惭愧。推广神韵，我是小学生，我除了向来到家门口的同修学习外，碰到难题还要跟外地同修交流取经。在神韵演出决定加场的时候，同修们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离开了，因为加场了，我有点心急，我打电话过去要给他们开个小会。我到了以后， C 同修立刻跟我发火，你是协调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也不学，你想满场吗？我坚定地说，当然想满场，我们要满场。当晚我就与外地几位同修交流，其中一位多年推广神韵的外地这同修说，发正念作用大。他说他们推广神韵期间，有一年他们一家四口都天天发着这样的正念，连加三场，一票难求，最后真是连加了三场啊，连不懂事的三岁小儿子也天天跟着喊，连加三场，一票难求。过后小儿子还问，妈妈，啥叫连加三场呀？从同修的交流中我悟到，正念越纯力量越大，同修向我发火就是要提醒我要有满场的正念。第二天早晨， C 同修对我说，昨天我说错话了，后悔得不行，我们一起达成了要有满场的正念，并请求认识的同修发正念的时候都给阿拉斯加带上一念，加场成功，一票难求。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位同修住在我家，加上我，四个女人，虽然是同修，可是以前并没有见过面。住在我家五天，生活习惯不同，人心往出冒时，分歧和矛盾肯定会有的。后来悟道，都是师父让他们帮我快速提高的。同修租了一个七人座的大吉普车，本来七位同修一起发资料，正好可以一台车，这样我就不用去了。可住在我家的同修说，不坐那辆车，要坐我的车，我无法拒绝。现在知道，其实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参与，让我提高，从矛盾中让我悟，让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当地协调人长技能，为后来能独立出去拉广告赞助打下了基础。长期以来，我开车时不能和旁边的人说话，一说话就忘记开车了。家人曾多次叮嘱我开车不要和旁边的人说话，注意安全。四个女人在一台车上不讲话才怪呢。有一天几个同修发现我开车注意力不集中，就说坐我的车危险。有个同修从前排换到了后排，我也有些尴尬。回到家后，其中一位得法较晚的小同修 Z 就跟我说，我给你提出两点，一个是净师净法的问题，师尊法相的房间太乱，东西太杂，另外你有打坐睡觉迷糊的毛病，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呀，如果不改正会很危险的。同修指出了我的不足，我欣然接受，凡是同修提出来的我都虚心改正了，比如静思静法，比如打坐睡觉迷糊，比如发正念时间总错过，我都一一归正了。在我的请求下，同修帮我把发正念的四个整点的钟声设在了我的手机里。那位 Z 同修非常静思静法，第一天得知我姓李后，他就小声地说了一句，能姓李真好，我能感悟到他对师尊的敬仰。他的净师净法表现在一点一滴上，他建议我打坐时结印的手要悬空起来，别放在腿上，试过后真正体验了清醒入定后的美妙。神奇的是，打坐时清醒了，不睡觉了，我开车注意力集中不起来的毛病也好了，同修坐我的车也有安全感了。同修提议把师父法相的房间从楼下搬到楼上，我也照办了。 我感到佛堂能量场很强大。这四位来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帮助神韵推广的同修，生活习惯各不同，有的吃辣，有的吃甜，有的吃不了咸，还有睡觉打呼噜的。就这样在一个屋檐下一起生活了20天，共用一个卫生间，其中的心性观也只有他们知道。在冰雪路面行走时，79岁的外同修先后摔倒3次，可他总是乐呵呵的，一点没摔伤。他总是说师父保护了他。发传单的同修们走了，同修的故事却一直激励着我，我要尽全力配合接下来的同修。四，拉广告不是求商家。在和大家一起发传单时，在一个中餐馆的玻璃窗上贴着一张台湾大学生来阿拉斯加演出的宣传单。吸引我的是宣传单的底部有10几个赞助商，让我立即就想到了要为神韵拉广告的事。于是我求助了外地同修，我和 Z 同修约定好请他帮忙拉广告。我把电话号码给了他之后，电话也打了，信息也留了，可效果就是不好，因为商家一看是外地电话就不回他电话。他说还得你亲自去呀。我说我不敢张口，谁能过来帮我？我到处求援，没人能来。拉广告的截止时间只有2周，时间非常紧。在跟媒体工作的几位同修取经后，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调整了心态。我是主，我是王，我来救你们来了，你们对神韵的态度就是在摆放你们的位置。怀着这样的心态，我的胆子也大了，表情也从容了。我走访了14个商家，没有拉广告经验的我拉到2个广告赞助。作为大法弟子，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居住在阿拉斯加是有使命的，是师尊的安排，难度大的工作都交给了大都市的同修做了。同修们的经验非常多，地处偏远的弟子只有做到了积极配合，也就成功了一半。大法弟子多的地区干扰和难度很大，我所在的地区偏远，居民单纯，只要用心去做，干扰小，难度不大。我真切地感悟到，都是师尊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五，再忙不能忘学法。当好大法弟子，3件事一个也不能少呀。这是在推广神韵的几个月最深的感悟，尤其是最后一周，因为非常忙，学法练功没跟上，体力有些透支，急躁的毛病就犯了。因为急，麻烦事就会跟来，本来麻烦事是因为有这颗急躁的心引起的，如果不悟，抱怨的心就会跟着上来。即使过后向内找，和当时就乐呵呵的没有抱怨，那是2种不同的修炼层次和境界呀。这次神韵推广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和见证大法神奇的事情，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感谢师尊，感谢同修，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